哦，西西，听到请回答。
西西，快，车来了。
西西姐姐，我们该下车了。
西西，茶喝完了，快添点。
西西，快点，火烧眉毛了，我要跟你聊聊。
来了来了，西西和他的朋友们一起来喽。欢迎收听《不孤单地球》，西西和他的朋友们。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西西。今天呢，西西请来了一位非常重要的朋友，就是西西多年的好朋友，他的名字叫木芬，我们欢迎。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木芬。
木芬其实是西西非常非常多年的一个好朋友，我们是在上海认识的，在一个教会里一起的小姐妹，所以我跟木芬的交集一开始也不是很多。我觉得我跟木芬的一个友谊的转折点，其实就是在疫情期间。很巧的是，我们住在同一个小区，也不是故意的啊。然后，但是就是在同一个小区，不同楼栋。当时我记得我那栋楼突然有一天被封掉了，然后就毫无预兆的被封掉了。当时家里也没有任何的储备的东西，也不知道要封几天，不让任何人员进出我们这栋楼。但是木芬在隔壁的楼嘛，他知道这个情况呢，第一时间帮我采购食材，采购物资，还问我没有啥需要的。当时我想想那个画面都搞笑，我们两个人隔着那个隔离的那条线，两个人在下面清点蔬菜，木芬大老远帮我采购了蔬菜，然后我们俩在那分蔬菜，蹲着在那交流。旁边就是保安看着我们两个人蹲着在那勾兑。在大家都人人自危的时候，就疫情期间啊，就都怕被传染，因为我们楼被封了也是可能有一个疑似病例啊什么的，其实我们楼里的每个人其实都蛮危险的，这样来说的话，那这种情况下其他楼栋的人都很怕被传染嘛。那种很危险的时候，木芬还是都没有考虑这么些，然后我俩戴着个口罩吧，就在那非常近距离的在那聊天。这个姑娘在这个时刻让我对她有一个很新的认识吧，后来又渐渐的又有更多的认识。木芬也是非常慷慨的，然后也是非常喜欢乐于帮助别人的，而且做了一手非常好吃的菜，是一个非常宝藏的姑娘了。而且慢慢的就会发现他其实比我的背景还复杂，因为木芬从出生到读书再到工作，其实他辗转转转换了很多的国家，很多的城市。我想问你，对自己有一个定义吗？就是当别人问你你是哪里人的时候，你会怎样回答别人的这个问题吗？
这就是一个一直稍微有点困扰，但是现在已经需要一点时间，听的人需要一点时间来消化的信息。但我每次就会把我的过程讲一下吧，我出生在哪里，成长在哪里，本科在哪里读的，研究生在哪里读的，然后在哪里实的习，哪一年来的上海，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流程。但是因为中间确实涉及了5个以上的城市和国家，所以对于听者来说的压力我就转嫁给他们了。我的预期就是估计是记不住，但是也没有关系，每次都会做一个这样的自我介绍。介绍完的感受就是大家觉得哦，你经历的挺丰富的，然后也会问比如说你最喜欢哪个城市。但其实对于我来说到哪里都没有那么重要，小时候是跟着爸妈他们的工作来调动的，对于我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影响，好像是说建立不起来那么多的友谊啊，因为可能你过几年就要换一个地方，就真的断不了的那个情况，他就是会过了几年也会联系在一起。我自己的经历是小时候的那些朋友并没有那么深的交集，或者是跟自己的一个成长经历和性格也有关系，到了本科之后真正才懂得怎么跟人慢慢的去建立关系吧。原来很标榜自己的独立，但是现在会越来越发现，无论是在哪个城市，在哪个国家做什么工作，其实跟人的这个联系是很奇妙的。
你会不会觉得惋惜？就比如说你在一个地方待的其实有4-5年了，然后又换一个地方，其实你就是重新开始，其实会不会觉得哎呀好累啊，又要重新开始交新的朋友， 哎呀，又换了一个新的环境，哎呀，又要重新去适应。你的成长经历不是说，虽然换的是不同的城市，但你这个城市跨度还是蛮大的，南方到北方，东方到西方，国内到国外，文化的差异都是十分巨大的，有没有觉得很疲惫？哎呀，就真的是跟圣经里说的是，我们在世上就是寄居者一样。
小时候这种感受不会特别的深，从小学开始就跟着父母往外面换城市嘛，他们的期待是根据他们的工作能有这样的机会，从小城市换到稍微大一点的城市，然后再换到更发达一点的，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思路。自己呢，因为小时候就是以学习为主，其实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考虑那么多人际关系啊，或者是朋友怎么怎么样。虽然确实在每个地方都会有几个还不错的朋友，而且我觉得更多也是跟自己的性格也是有一定的关系。我是比较容易跟刚认识的人开始建立关系，大家可以聊得来，成为朋友，但是了解得越深，越会发现问题。发现问题之后呢，自己就会把那个边界呀，还把那个距离就设在那里。而且一旦发生什么让我非常不满意的事情，我会还挺决然的，就会冷处理吧。这个是我信主之前非常擅长做的一件事情，我就可以跟他结束这一段友谊，然后也不会觉得有多么的遗憾。比如，可能前几年别人问我，我现在其实也是差不多的，你最好的朋友是谁？你有没有闺蜜呀？其实在我这边的答案都是没有。确实没有特别特别特别亲近，就唯一或者唯二的那样的亲近的朋友，也是跟我自己的一个，我觉得是成长经历还有性格是有关系的。我有自己的那个隐藏的部分，即使跟大家很熟，也可以聊得很敞开，但是总会有那个隐藏的部分，或者我自己都不知道的地方，我自己知道但是羞于启齿的东西，我不会说。但另一个角度说，其实对于我也是一个，我不知道是叫保护还是怎么样。对，就像我跟我的父母也不会那么的亲近，我们家里面大家的关系也都是其实没有那么了解，或者彼此是关心的，但是确实对彼此的认知是很有限的，这个也在慢慢的调整和改变吧。我也是发现自己对于亲人的关心是比较少的，我是有一点点过分注意边界感，然后不会建立那么特别特别亲密关系的友情这样的人。
但是有没有觉得有些时候实在是太难熬了？就是那些可能是痛苦的时候，可能是疑惑的时候。哦，比如说木分现在不是已经转行了嘛，就有一个全新的开始这个部分。转行这个事情，其实对于现在已经工作了这么多年来说，其实是一个蛮大的一个跨度的，蛮需要勇气的事情，而是需要谨慎思考的一件事情。在当时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有没有想说我要跟谁，哪个朋友分享一下我自己内心的这种焦虑、这种忧虑？有没有想说听听谁的意见？或者说我只要跟神祷告了，我内心平安了就可以了。
从我的专业和我的工作经历上来看，其实我自己能感觉到那个联系啦，但是跟别人讲起来的时候，大家还是会觉得跨度很大，但确实也是不同的领域。20年年底的时候，因为原来是做旅游的嘛，然后当时也是朋友推荐我去做了一个跟我本科专业比较相关的，跟视频相关的工作，而且是去到了大金融行业，可以这么说。去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但是要做的内容和需要的技能，其实大体上来说我是没有什么问题。这个地方做了4年多的时间，但是确实是在2、3年的时候，因为我知道跟剪辑相关，还有我自己的一个体验上来说，我不会做很多年，也许我最多也就再做个个位数的年份。我不能说它是一个青春饭，但是自己在技能上的成长，还有对内容上的追求，已经不能促使我去长时间的把它作为一个我未来的职业了。这几年更多的来说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收入，我的工作仔细看下来也是有点辛苦的，有点起早贪黑的那个样子，毕竟是偏媒体的东西。但是我觉得一切这个经历还是很有收获和价值的，所以我在2、3年的时候就在考虑。哎，我后面的职业或者我的方向到底应该是什么？那个时候是有陷入一段时间的焦虑的，更准确的说是内耗吧。一个是工作上面，可能未来当时看不到一个很明确的方向。自己知道这个岗位跟媒体、跟视频相关的岗位，我不会一直做下去。还有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也是到了一个人际关系的一个点，好像自己认识很多朋友，然后在 教会里面也好，在一些职场的服饰也好，跟大家也都可以聊得来。但是我还是觉得自己是在靠着我原有的或者正在增长的个人的那个能力再去维系这些关系，它有快乐的部分，但是也有很多很消耗自己的那个部分，所以就两个方面都掺在一起了。对，就像西西说的，我确实不会把我的那个情绪和一些疑惑那么快的放到日常的交流里面，只是会偶尔可能透露一点细节或者一些小片段怎么样的。对，我就是不爱讲这个事情，我就想自己先消化消化。然后你要说跟神祷告有多少，也不多的，我没有把具体的事情放到神的面前，是说你带领我去怎么走，我就还是用自己的那个理性，然后还有环境，我能够看到的这些能眼见的东西，然后分析自己的过去和我现在能有的能力和我眼前能看得到的资源，就在那里盘。所以就陷入到还挺深的一个内耗，是我自己能回忆起来可能成年之后是比较沉重的一段时期，就是二三年的时候。当然周围的人看不太出来，可能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朋友圈发的少了，但是大家也不会那么关注啊。虽然认识的人多，但是我只是其中一个，也没有那么光鲜亮丽或者被值得关注的那么频繁。对，而且那个时候公司其实也是有它的问题的，在运营上面，在业务上面是在走一个非常明显的下坡路。也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在这个公司肯定不会待太久了，不一定什么时候就把我们部门裁掉了，因为我们又不是一个什么盈利的部门。如果被裁掉，我就在想各种可能性了，我愿不愿意再在行业里面找类似的工作。我当时得到的答案是我一点都不想，即使他的收入还比较稳定还不错，但他绝对不是一个长期的事儿。在快年底的时候，看到了我现在这个学校的他们的一些宣传，因为它是一个美国的一个主内的学校，就是临床心理辅导。我就感觉诶，就那个感觉被点亮了一下，因为自己就是一个比较更善于倾听而不是表达那么多的人。然后也是疫情期间，我身边的具体的朋友有那么两三位陷入了还是挺深的一些心理问题。在跟他们的交流里面，我发现我确实无力感很强，我不能靠我的下意识的那种反应去帮助他们能够有任何的缓解。在聊天中我自己也非常的辛苦，生怕自己说错什么话，然后影响到了他们的情绪，影响到了我们之间的关系。它促使我去考虑这个事情，然后正好是在那个阶段，然后又有很深刻的这样的具体的案例发生在我身边，所以在我在考虑后面真的长时间要去做什么的时候，就是这个点它就会出来。而且想学跟心理相关的东西，其实是我可能更早的时间就有在考虑的，但是因为自己那个时候对心理学的认知啊，还有工作那个时候还算稳定，所以也没有再去进一步的去推这个事情。工作稳定且有些忙，就觉得我没有更多的时间再去了解一个新的专业，即使我对它是有兴趣的，也不太有时间再去学这样的一个专业。但是到了二三年那个点，就真的各种因素都迫使我再去重新去考虑这个事情。那个招生信息一出来，我就感觉到是一个还挺明确的信号，我就去认真的去了解了一下那个学校的情况，还有这个专业的情况，就打消了我之前想的基本上是所有的疑虑。然后去研究之后就发现我没有什么理由去拒绝它，就是我所想而且超乎我自己的那个期待的一个专业和方向。也是这几年大家经过疫情逐渐的发现，我没有办法靠着自己去消化我的情绪和我的心理方面的问题的情况下，这个趋势就出来了。但是其实目前国内的行业方面也是一个很混杂的一个情况吧，大家可能会把它当成玄学的一部分，它可能是一个心理科学。如果你现在去小红书上看，其实有蛮多那种比较短平快的咨询，它后面会写自己的一些履历，国家几级几级心理咨询师等等等等，然后后面会备注上在玄学方面的一些成就，比如说他会看塔罗牌，就还是比较混乱的一个状态吧。这个行业也好，或者这个专业也好，都是在一个被塑造和被建立的时间段，而且可能还要历时更多的时间。那我为什么不能成为里面，或者是基督徒群体、基督徒心理咨询师，让这个行业建造的更正面或者更有规范，而且真正是能帮助到人的这样的一个方向上去走。
刚才穆飞也说了一个特别现实性的问题，就是在国内人们其实一个传统上还对心理学还在了解的一个过程，就是临床心理学的一个发展也是一个非常初期的阶段。 对于国人来讲，他不是不需要，而是说他没有意识到自己有需要，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自己的一些心理上的问题，就没有把它非常认真的去对待。按照心理学角度，或者按照医学类的角度，它已经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倾向性的，或者说需要临床治疗的一个倾向了。我知道我周围很多的年轻人哦，就是很多抑郁症啊，长期服药啊，或有抑郁经历的，我周围同学都有。而且现在小学生、初中生自杀率，就现在大家对这个部分的了解，我觉得是需要越来越重视的。但是我比较好奇的是，你们的专业是很隐晦的把它影像学呢，还是可以直接的写信的这种治疗方式呢？
这个具体我觉得是因人而异，看大家聊到一个什么程度。而且我现在确实对于比如说一些行业伦理上啊，还有心理咨询伦理这个部分还没有这方面的学习，所以我没有办法从这个角度给到更具体的一个答案。学校希望我们，而且是要求我们要先夯实自己的那个神学根基，其实是先从咨询师本人入手，他要先看到我们自己身心和灵命发展的一个阶段，要先调整我们自己的一个身心情况，让我们更认识自己，就是为我们以后去做这一份和人打交道之前要打下一个基础，要保证我们自己能够承接这些信息，而且能够在这个过程里面靠着神去做好自我修复。这个也是对于心理咨询师本身的一个边界的一个训练，对我们自己的一个认知吧。我们真正的根基还是在神这个部分。我想他目的肯定是改善他们的已经出现的躯体化症状，或者是心理上面的这些情况，让他们慢慢去看到那个源头。因为浅显的心理咨询可能是让他们看到我生命中，我原生家庭和我成长经历中阻碍我的那个问题，这个问题确实可以解决一些现在不开心或者情绪不好的这个情况，但是还是靠着我再去解决我的问题，它不一定会很持久，后面会有更多其他的问题出现，有这个可能性的。就终极的那个解决我的问题的点绝对不是我自己，还是神才能帮助我去解决我实际的问题。很好的是我找到了那个具体的方向，而且在一个我很信任的环境里面去学这个专业，这个对于我来说是最大的一个保障。我就特别坦然的去用一个小白的状态去吸收他们给到我的信息，因为我对他们足够的信任。
其实我觉得你们跟牧师干的这个活儿啊，同质的，但是不同类。就是能找牧师倾诉的人啊，他还没有到这个心理疾病的问题。然后如果是真的是心理疾病了，真的是需要找像你们这种专业人士来救治了，就牧师都帮不了他了。之前看了一个统计啊，其实做牧师他患抑郁症的概率是很高的，因为他们每天都会接收大量的不同的信徒给到他们的一些负面的信息，如果没有一个合适的出口的话，处理久了这些问题的话，他那里是会生病的，就跟你们的也是一样的。
对，就是牧者这方面确实也是，我在第一个学期的一门课上面，我们的那个授课老师他在国外有就是一个针对于全球牧者的一个疗愈的网站，因为牧者和传道人也是一样的，他们也是需要有他们的那个安息年或者安息月。对，到一定阶段因为都是人嘛，他们也需要去休息，而且因为在国内其实明显的感觉到，不管是可能我们在家庭教会里面吧，我觉得牧者是缺乏关怀，大家有什么事儿，大事小事儿就去找他们，然后他们回答的让我们不满意了，我们还不开心，然后说那我都来找你了你还这样。但是我们就是把他们的位置有点看得过高了，因为他们也是普通人，特别是在国内家庭教会里面有很多他不是全职的牧者，他还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家庭，他的精力就是很有限的，他能力也是有限的。
我在想就刚才牧芬另外提到的一个点是关于我们人的医治哦，就是我们人都是有限的嘛，即便是我们总结了很多的人类的科学或人体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就是人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就是我们能看到的东西这有问题我们就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不知道这个人背后他的一个系统性的问题是什么。而且就算他去做咨询，就算他去非常坦诚的100%的坦诚的告诉心理咨询师我有什么问题，我觉得是什么问题，他都没有办法去自我完全的审视自己的。这个时候我觉得能够给他带来完全医治的就只有神。这让我想起了我们使徒行传中第八章的那个太监，就是腓力跟埃塞俄比亚的太监传福音的这个事情。 当时呢，斐利因为圣灵感动，来到了旷野，找到了那个埃塞俄比亚的太监，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当时太监在车里读了以赛亚书其中的一个章节，斐利就问他，你所读的你听得懂吗？太监说，没有人指教我，我怎么能听得懂呢？于是斐利从这段以赛亚书的经文开始跟太监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后来太监就非常开心的受洗了。就是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其实斐利不知道太监经历了什么，然后他也不知道太监的背景啊，什么东西都不知道，但是他能够做的就是指教太监这段经文是什么。其实太监当时问的这段经文是，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羊毛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诉说他的世代呢？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了。就是这段经文，斐利不知道太监经历了什么，因为这里边有很多的关键词或是敏感的点只有太监自己知道。就是比如说里边提到的后代，像剪羊毛的人手下无声，被牵到宰杀之地，这就是太监自己自身的遭遇。他童年时候遭受的生理的阉割，然后他没有后代，即便他再有权势，他都没有办法去有一个怎样的传承。当斐利告诉他这段经文其实讲的是耶稣，其实是讲的一个更大的苦难，更大的为人类的罪去救赎的一个苦难，其实他自己内心在那个时候是被豁然开朗的。在一个全新的时代，或者在神的眼里看来，我已经是完全的了，我已经是一个完完整整的人，我没有任何的缺憾。然后而且就像以赛亚书预言当中的，太监不是被剪除的，他不是枯木，他在神的殿里。当我们认识福音，当一个混沌的人他带着福音去找到神的时候，我相信我们是一个很好的媒介，可以通过神的话语给到他一个根本的医治。即便我们不知道这人背后经历了什么，但是神的话语，神有这个完完全全医治人的能力。跟牧芬分享的时候，我想到了这段经文，也想到了其实我们人的一些困苦，我们很想帮我们的朋友，他们遇见的苦难，有时候我们真的感到无能为力。有时候我也觉得其实很大的痛苦的根源就在于我对一些事情我无能为力，我只能与他们一同流泪，仅此而已，我能做到的，我改变不了任何。但是当我们把福音介绍给他们的时候，其实对他们来说就是最好的医治。
对，是的，我经历到的那些有心理问题的朋友，他们其实也是主内的姐妹了，但是就是在那种特殊情况下，他那种身体上的痛苦真的睡不着觉。抑郁症它很明显的一个标志就是可能在晚上要睡觉的时候，你的脑子里像过电影一样，这个我听过两三个他们跟我描述的这个情况，你脑子里像过电影一样过你今天发生过的所有事情，所有对话，他们真的就睡不着。但是在白天的时候，在跟别人互动的时候，他们脑子又是比较沉重的，就是没有办法做一个正常的交流，只有在要休息的时候那个大脑在运转，就是一个很颠倒，我没有办法休息，我的思想没有办法让我真的安静下来去进入到一个休息和睡眠的状态。在面对这样的人的时候，确实觉得如果我在那个处境下面，我也会情绪不可控，我可能做出会更极端的事情来都有可能。我让他们回到神里面也有点苍白，这样的话是确实只能陪伴。然后如果自己真的是有一些更直接或者更有效的专业知识的话，怎么更有效的去陪伴他们。其实我觉得现在在我们的信仰圈子里面，国内这一边确实是有对心理学的一些误解，但是我们也在近几年看到了一些关于圣经辅导类的心理层面的辅导也是在做的，也大家也在不断的装备中，就也是一个很好的趋势。其实我们在真理上面扎根是利于我们在各个领域，在我们生活中和工作中，因为我们就是因为真理被改变的，所以我们接触到的人和我们处理事情的方式和那个态度真的是能够让周围的人看到我们的不一样，他们也会愿意去或者有那个兴趣去问，哎，你为什么会这么做这样的决定，看起来跟别人很不一样，但是这个结果又超出我们的想象。就是在一个一个很小的这样的事情和见证里面，让他们有兴趣来了解我们背后那个力量。所以我觉得也是在不断的经历日常的这些人和事，因为我从去年开始喜欢上了徒步，我原来一直只看人文的景观吧，而也可能自己比较懒，就不愿意爬山怎么怎么样的， 对，但是真的接触到了，深入到了自然里面，真的是单单沉浸在自然里面，沉浸在神的创造中，我就感觉到了那个不一样，那个奇妙。就我们的周遭，任何真的都是神放在我们周遭，非常美妙细小但又很体贴我们自己的那种细节，就是让我们提醒我们这个世界是有一个创造主的，这个世界不是围着我转的。我们可能理解到了这个世界不是围着我转的，但是我们依旧想要去掌控我们周遭的这一亩三分地儿。
去到徒步真的是一两年内才产生的兴趣吗？我觉得真的是三年，当时木芬跟我说要用一个优惠券，一个大众点评优惠券去人民广场吃个东西。当时我们人在虹口区吧，我就说那要不得坐地铁吧，然后这个步也不是很远，怎么走着过去吧。我一看那个公里数呢，我说那要不打车吧，这个车费我来出，我请你打车行不行？他说不，硬生生的或者我走了两三里的路，走到那一家，然后把我饿的，优惠券里面的饭都不够我吃的，我后来又自己又多点了好多。
哦，对，我猛然想起了这件事。对对，徒步嘛，它是进入到自然里面去走它不同的那种路况，我们这就是遛弯儿，对，我们这是 city walk。 对，我从前是喜欢 city walk， 现在也 OK， 然后骑共享单车嘛，这是在城市里面做的事情，但也是一个很休闲放空的状态。嗯，
太节能减排了，
我爱好的优先级就是节能减排，
然后拖着自己的朋友一起节能减排。
嗯，万一呢，万一你也喜欢上了这种方式，它是一个既节能减排又有利于你的就是身体健康的一个方式。对，
好的好的。哎，我们说了好多你的那专业哦，那有没有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有神的带领？
就是真的是在我理性思考盘不出来，在那里绕圈圈的时候，在陷入深刻内耗的时候，那个消息就来了呀，就是那个招生的宣传推文就出现在了我的朋友圈里，这就是那个时机。嗯，然后我就通过那个推文去，因为我的专业性就是新闻相关嘛，就是搜集信息啊，去了解一些什么东西还是比较全面且快的。我就透过那个推文可以去找到所有我想了解的东西，跟这个学校跟这个专业相关的就完全契合。所以这个就是神给我一个非常，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就是刚刚好且超出我的期待。
有没有想说我要多求几个印证呢？还是说就这么定了，就这么果断了？
就这么定了，因为他每一个都符合呀，他专业上也符合，然后学院的背景也符合，钱上也符合，而且他本身设置是一个在线的，哦，语言上也符合，又是一个在线的在职课程，他设计的初衷是在职读嘛，那个时候就还在职，所以当时不用考虑太多脱产读书或者飞到那个地方读书的，每一个我能想到和我想不到的点他全都告诉了我答案，那我就真的没有什么好犹豫的。我犹豫的点不是我犹豫的点，就是我拖延症的问题，所以我申请的时候拖拖拉拉，有一些要提供的资料我是提供晚了，其实是可以再早一个学期入学，但都没有关系，我觉得一切的时间都安排在了那里，因为我去年过得也是蛮丰富的，然后就是24年是我准备这些东西，然后在自己生活上面其实也是认识了徒步啊也好，然后也跨出了怎么说单一教会的这样的一个社交圈子，其实也走出了一个跨教会的更多的交流中，也看到了更多其实是为我自己成长还有为我后面的这个专业预备好的一些更多的环境吧，然后在职场团契里面的服饰也多了起来，就让我更看到了各式神他在我生活中这几个可能性上想陶造我的那个部分，所以给了我这些方向，让我能够利用自己比较超出常人的精力，因为我精力确实有点好，可以晚睡早起然后一天不累的这种，然后恢复起来也很快。对啊，就是利用我这样的一个优势吧，去能够接触到更多的事工也好人也好，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也能看到自己的那个需要改变的地方。我是觉得这一年多被提醒的那个敏感度会越来越高，让自己不会陷入到像我二三年那种那么内耗，在乎别人的看法或者是在乎一些关系上面的点，不那么去在乎的情况下，其实我跟别人的关系也好，我接触到的人是更多的，建立的关系是更多的，但是维系的这样的一个辛苦程度是很低的，因为我没有把这些压力都放在自己的身上。
神，你把这些人放在我的周围，让我去认识他们，各个年龄段，然后各个职业背景，对，各个专业背景，是神你带到，把他们带到我身边的，那我就是通过一个更顺畅，然后更清洁，干干净净的方式去接触这些人，不带更多的那些原有的那些目的，就去接触他们，然后彼此的了解，在过程中认识到自己要去调整的地方，然后如果能提供一些实质的对于具体个人的帮助，我也是非常开心的。
陆芬一开始说的对遇见的每个人的自我介绍，其实别人都是随便问问，我就是随便问问，但是他的回答总是非常认真的，给予对方200%的真诚的方式去把自己一一的跟产品说明书一样一一的展现在对方的面前。其实听到的人其实是会蛮惊讶的，因为我们现在越来越难看到有这样真诚的人群在了，因为我们都是从哪里来啊，今天吃了吗，就跟吃了吗一样的这种提问方式了，就没有想到自己会被这样真诚的对待。我觉得陆芬这种品质还是非常的珍贵的，也是非常的稀少的。你肯定知道别人其实就是随便问问，但是你还是非常想真诚的对待。
对，因为每个认识的新的朋友，不管他是不是因为一个同样的信仰背景大家认识到的，我就会把我自己的一个朋友向的那种个人经历，因为我写到了一个笔记里面，在微信上比较好转发，然后定期就会更新一下，比如说不工作了，我就把工作那一栏，然后稍微就做一个调整。对，现在就是做了调整，但是就会把我的几个关键词还有我的经历，可能在300字左右，大家浏览用了几分钟就能看到我的一个经历，大概会有一个概念。我不担心把自己的一些看起来很个人化的东西给到他人，其实没有关系，而且我现在给到的也都是姐妹或者是女生，所以我也无所谓，也没有带任何的，不用带任何的期待过去，只是说希望你能够通过这个来认识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在哪些方面你感兴趣，大家可以再深入的交流。就是我先亮我自己的那个牌，就像我们在一些辅导里面会说，在一个新的朋友关系或者同事关系中，你要先亮出自己最重要的那个身份。我可能在一个简单的环境里面，我就会说我是一个基督徒，那如果大家对这方面有兴趣的话，可能就会跟我在这方面有更多的交流，那对于可能有交流就会更多的人，我就会把我的更具体的信息加了微信嘛，我就会把我的具体情况通过微信转给他，然后他浏览完一遍，他就会对我有一个更相对完整的了解。先坦诚自己可以去坦诚的部分，但是就是我的一些客观经历嘛，没有关系，大家也可以看到还有这样经历的人，然后现在过得也挺开心的，
非常积极正能量的一个姐妹，也是很希望可以把自己的这个积极的部分去影响给大家，就是有非常多的敞开，非常多的真诚对待周围的人，我觉得是蛮好的一件事情，所以每次跟陆芬交流都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在这样真诚的朋友面前，真的是可以做到毫无保留，是一种安全感，感觉被给予了100%的安全感。今天是非常有收获，让我们可以去好好想一下自己对待他人的方式，还有我们在怎样的合适的时间去思考自己现在的一个状态，还有是否正在犹豫要不要踏出那一步的弟兄姐妹们，希望给你们一个小小的启发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哦，谢谢陆芬，我们下期见，
谢谢大家，以后再见。
世界太吵，真相太远，灵魂却从未缺席。在声音里，我们不只是聆听，而是在每个提问中触摸与神的连接，还有我们自己是否还在场。当永恒不再只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活在每一次选择里，每一段对话中，你会发现信仰不是逃避，而是回应。欢迎收听《不孤单地球》，在场证明。
亲爱的小伙伴们，这是我们一个全新的板块，将在7月6日紧接着4季下屋播出，期待与你一起在场证明。谢谢你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与你相约在下一次的不孤单地球。